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利未记》的第25章。真儿自己个人非常的喜爱《利未记》当中这一章经文的记载，因为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慈爱，特别特别的美好。如果我们平常读的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律法呀、条例啊、规章啊，那这一章的经文呢，却凸显了上帝慈爱的性情。在这么多的规条当中，居然还有一些规条是特别要人能够享受神的怜悯恩慈，能够休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所以啊，今天的经文是值得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好好研读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大勇和他的队友们后来怎么样了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一束强烈的光线让大勇一下子昏厥过去了。当他再次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熟悉却又陌生的环境。我怎么回家了呢？我难道不是在海豹突击队？不对，我应该是在战役当中。我的队友呢？发生什么事了？大勇一个冷战，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啊，我不是中弹了吗？我这是在哪儿啊？我为什么回到了家？我的队友呢？我的队友呢？怎么了？怎么了？一大清早的就咋咋咧咧的，大勇你怎么了？妈妈，您怎么会在这儿？我是什么时候被送回来的？我的队友呢？
什么队友啊？你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你应该要多睡一会儿才对呀，你怎么就一大早爬起来了呢？
看着一脸懵懂无辜的妈妈，大勇顿时心就彻底凉了。
妈妈，你该不会告诉我，我只是做了一场梦吧？
哎呀，孩子，你快快跟妈妈说说怎么了？的确是这样啊，你一大清早起来就这么咋咋呼呼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梦呀？
啊！我不要回来，我要继续战斗。我是海豹突击队员，我不想做孩子啊！我受不了了。
大勇嚎啕大哭，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气恼，甚至他好想回到梦里，一辈子都不愿意再醒来。谁想继续这样一天一天的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呢？谁不想一夜之间就变成海豹突击队的精兵，而且是特种兵，而且是头阵兵的队长呢？
大勇心里的失落啊，根本不能够拿言语来形容。这一辈子真的是太难进入海豹突击队了，不管我再怎么好好的学习，不管我身体再怎么强壮，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别说是海豹突击队了，就是个海马突击队我也进不去呀。妈妈哭笑不得的把大勇抱在怀里不停的安慰，可是看样子这孩子落差实在太大了，怎么都不愿意清醒过来。他甚至想办法，妈妈，有没有什么安眠药能够让我一觉再睡过去，继续接着做我的美梦啊？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现实的生活，我就是不想做孩子了。宝贝呀，孩子呀，那你告诉妈妈，你这场梦里面学到最大的功课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这个海豹突击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的训练是要在教你们什么呢？智慧的妈妈一提问之后，顿时让大勇陷入了一阵安静的回忆当中。妈妈，好像，海豹突击队特别强调的是日常的训练，只有在我们日常训练当中接受最严肃最严苛也是最高标准的训练，我们才有可能在战斗当中不至于失败。
那可不，你看你现在不就是在日常训练吗？每一个成人呐，都是透过漫长的孩童时期成长起来的，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不就是在预备你将来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挑战吗？
我知道，可是妈妈，我就是想做海豹突击队员呢。
哈，如果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你都没有忍耐，你也不想接受训练，那你将来即便真的有一天要做大事了，真的成了海豹突击队员了，那一定是有太多的挑战了。妈妈觉得呀，你现在还不如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孩童时期，这样啊，等有一天你长大的时候才不会遗憾，觉得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这个事情没做，那个事情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这件事情没有预备好，那个品格没有好好的操练过，你觉得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觉得妈妈说的怎么样？哎呀，你是不是也特别的可惜，原来大勇那只是黄粱美梦啊，一朝醒来发现又回到了十几年前自己还是孩子时候的样子了。是啊，做梦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梦想成真的过程却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而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经历这一段漫长的成长期。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精兵，都是需要一天一天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操练的。而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天一天的把我们的日子过好，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六岁的孩子就做六岁的孩子，十岁的孩子就做十岁的孩子，十三岁了就不要再想着自己还是十岁，那你十六岁的时候也不要期待自己是二十六岁的样子，对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需要面对的日子的重担，而上帝呢，却应许给我们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二十五章，正儿好喜欢，因为里面提到了神他特别充满慈爱的，希望我们人能够接受并且遵守他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日子，有安息年，有劳作年，有安息日，有工作日，我们的一生当中要有劳动和作息的交替，同时呢，也能够经历生命成长期、预备期以及爆发期的不同。只有当我们 坚实的忠心的去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去经历神的信实，他的供应，他的带领，以及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千万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自己小的时候呢想做大人，而大了时候呢又老大徒伤悲，后悔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听话，没有好好的学习，没有好好的成长。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希望我们珍惜当下，珍惜每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功德惜，工作学习的时候努力认真忠心，该休息该放松的时候也全然地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阳光之下的日子。神赐福你们全家人，珍儿下一期的喜乐凌晨与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珍惜你自己。 视角。
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引起灾害的约柜。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非利士人把约柜夺走之后，就把约柜摆放在大衮庙里面。没想到他们所谓的神像不但俯伏在地，还引起了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当时，约柜还停放在雅什图这个地方。雅什图人看见大衮庙的情况，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以再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身上，我们都生病了，而且大衮的神像也都损坏了。接着雅什图人就派人把所有的非利士人所有的部落首领找来，问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处理以色列神的约柜呢？接着这些首领就回答他们说：那这样好了，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吧。后来他们就真的把约柜运到加特去了。运到加特之后，上帝就伸手攻击加特，加特的人民就非常非常的恐慌，也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不分老幼也都开始生病了。于是加特的百姓就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以格伦。当约柜被送到以格伦的时候，以格伦的百姓就大喊说：天哪，加特人竟然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来我们这里，他们一定是要杀害我们啊。于是以格伦的百姓又再一次的召集所有非利士人各部落的首领来，对他们说：请你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这约柜会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啊。以格伦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担心发生在雅什图和加特的情况会在以格伦上演，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人民会生病死亡。没想到非利士人打胜仗而夺取的约柜，现在竟然成为非利士人的噩梦。这一切啊，都是因为上帝大大的惩罚他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非利士人把上帝的约柜带走，没想到 原本以为是把以色列人的上帝占为己有，现在却发现是祸到临头。因为上帝爱以色列百姓，而且腓力士人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还把上帝纳入他们的传统信仰，却不知道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进而造成许多的悲剧发生。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一起好好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腓力士人归还约柜。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腓力士人从以色列人的手中夺走约柜之后，原本啊是以为这可是打胜仗的大礼物，却没想到这可是祸不单行的开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的约柜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段期间内发生了大滚苗事件，以及只要约柜停留就会让部落生病的事情，所以腓力士人对于要如何处理约柜就非常非常的头疼。于是腓力士人就把他们的传统信仰中的祭司还有占卜的人通通都找来，并且问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耶和华的约柜呢？请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约柜送回本来的地方。接着那些祭司和占卜的人就回答说，你们啊，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空手把它送回去哦，还要记得带赔罪的礼物，这样生病的人就可以得着医治，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惩罚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又问他说，诶，那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当作是赔罪的礼物呢？没想到那些占卜和祭司就回答说，要准备5个金痔疮和5只金老鼠当作是赔罪的礼物，而且要归荣耀给上帝，这样也许上帝会手下留情。而且啊，你们要记得千万不要硬着心像以前埃及法老一样，被上帝惩罚过好多好多次之后仍然要释放以色列百姓。现在啊，你们先去预备一辆新的车还有2头母牛，再把约柜放到车子上，还有要赔偿的金子也要放到盒子里面，接着放到约柜的旁边。接下来最重要就是要让车子自己走，你们要睁大眼睛注意看哦，如果车子是往博士麦去，那在腓力士人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上帝要降的大灾难。如果车子不是往博士麦的方向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不是上帝要降的灾难。腓力士人听完之后就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没想到牛拉的车子直奔博士麦，不偏左也不偏右，就直直的往博士麦去了。这 也证明了这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想要把约柜归还的心愿，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找上祭司和占卜的人，并且提醒他们不要跟埃及法老一样，要知道上帝是神，而且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上帝也透过牛奔跑的方向告诉非利士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是开心的事情，或是难过的事情，又或是伤心的事情，通通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祷告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今天天气真好，爸爸带你们去爬山好不好？
我最喜欢爬山了，
我也是。
不过在爬山的时候，你们不可以乱跑哦，要跟着我的脚步走。
那如果你走错路了呢？
我想照着路标走，应该不会走错路。你们要相信爸爸啊。
那如果我累了，走不动了呢，怎么办？
不用担心，走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们，给你们加油。
OK，Let's go。
小朋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主耶稣会一直陪着我们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哦。
去着我也